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安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蒙，大家很久没有见我了吧。
哎，西蒙你怎么一上节目这么兴奋呢？ 你吃了什么药了？
哎，等等还有一个人没有跟大家问好呢。
谁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路德。
哎呦，你们两个怎么凑到一块儿去了？
说来话长。
听众朋友有所不知啊，咱们世外桃源这个节目呢，除了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之外呢，哎，还不小心兼了一个这个婚姻介绍所的功用。你们是我们听众群里面，尤其是要服侍主的年轻人里面啊，第几队啊？
不知道，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哈，还有很多正在筹备中的。
从你们当地至少两队是吧？这两个人都跟蒙哥做过节目，咱们今天呢，不如来话话家常嘛。给我们讲一讲你们啊，得救啊，信主啊，怎么认识啊，婚姻呢、啊？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啊？还有就是说，你们这个结婚呢、啊，是不是把两边的老爸老妈都气疯了？你们现在在干什么？将来什么打算？哎呦，我想这个因为节目的关系，我们这是节目姻缘，大家都很有兴趣听。谁开始啊？
蒙哥，你这个可以不做世外桃源了，改做八卦访谈了。
嘿嘿，没关系。哎呀，你的声音真是啊，嫁人以后呢，一下文静了好多。这个西蒙呢，娶了个媳妇，怎么这么兴奋呢？你们结婚多久了？
哎，今天整整两个月，整整两个月。
哦，那这个节目就是两个月纪念版。
娶了媳妇还是个傻小子。听众朋友，其实看看这个，我们本来在星期三的节目和西蒙讲罗马书，突然他缺席了，就知道了。哎，因为照圣经的规矩，能娶媳妇是可以请婚假的，
可以请一年的。
哎，对，那路德什么时候回到国内来的呢？
今年五月份。
今年五月份，那你们是怎么讲？在你出国之前，两个人就已经私定终身了，是不是？
是的，在老蒙哥的授意下，我们私定终身了。
怎么又把老蒙哥，不要随便把老蒙哥扯进来？
蒙哥是世界著名的月老。
那先说说比较近的事情，长距离啊，谈恋爱这个交朋友容易不容易？
哎，很不容易，这个我深有体会啊，就每天早晨六点半起来，要准时等在那边，不然的话他会感觉啊很孤单啊，我一天到晚没有人讲话啊，所以我几乎是都几个月，八个月九个月。
八个半月，
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起床了
啊，要么就七点。
哎，那不错，你就是需要这个锻炼呐、啊。我不是老有人跟你说，你这家伙懒得可以。
那现在很勤快啊。
所以你们一边是早上，一边是什么？就是
晚上。
晚上。
嗯，那路德你这边呢？你觉得两地分开容易吗？
其实对女孩子来说，我觉得可能比对男孩子来说，诱惑啊什么的，分心的事情少。因为我之前也讲过，我说在英国大街上你碰到一个人的概率呢，比跟碰到一只鸽子和一只松鼠差不多。那这样的情况下，碰到一个帅哥的概率呢，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呢、
哎、
某种意义上我在国外交流最多的、讲话最多的还是他。
那还好你们现在有这种网络交流，要从前的话足以让你破产呢、啊。哎，很多的女孩子啊，尤其中国女孩子到了国外几个月之内就有人追啊。你讲老实话，有没有人追你？
嗯，有一些黑人好像莫名其妙献殷勤，但是
对，我听说有个黑人女孩去看电影，当时我都发毛了，我说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赶紧去掉。
那你们觉得说两地分开最难，你说难就是从你们感情的交流来讲，会不会发现两个人成长上有距离啊？
有，感觉有时候很苍白，没有话说。
其实我觉得关键有的时候就是说还是一些误会吧， 因为
怎么说，
毕竟两地分开的话，他尤其像西蒙这样南方的男人一般是比较细腻，然后呢对于女性呢就容易造成无微不至的关心，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往往就会演变成压力，然后他自己就开始疑神疑鬼，也就是说天没有塌下来，但是他这个杞人已经担心天要塌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解释根本对于他来说没有用，他就觉得你不在国内，那你就你的一切解释都没有说服力。
哎呀，咱们录的可是会说话，可是会说话，怎么样？
这胡萝卜的加大棒，我是天天挨的。
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和一个人在北京，一个人在上海还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在国内和在国外，这几个月对你的冲击会是很大的。乐德，你出来的时间虽然不是很久，你觉得对你这整个人的视野啊、想法是不是还是有相当大的冲击？
是有很大的冲击。
哪一方面？
各方面还是积极的方面比较多吧，应该说。
呀、yeah, ，是积极的方面比较多。问题就是说，你所看见的他没办法看见。
对，
是不是？
对，我就是比较土一点，我什么都不知道。
好，行了，人家已经嫁给你了，不用再讲这种可怜话，骗取同情心，对不对？那你觉得，如果有两地分开的这种啊，已经觉得是主所配合的人，你们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可以讲个例子啊，就是之前待在那个教会里面呢，其实也有一对啊，他们是两地分开的。
嗯，
她男朋友呢也是基督徒，只是就是说很少很少有聚会那种。然后这姐妹在我们这边呢，是比较积极的，而且聚会一段时间以后，很有成长，就是说，然后她就很苦闷，因为什么呢？因为她男朋友跟她这样，就是说，所以说心智上面
越来越有差距了，就是
对差距很其实很大，在我们看来其实很大很大，因为完全是两条不同的路嘛。所以其实给他们的建议还是说要尽快能够回到一条路上面来的。我觉得更多时候应该会姐妹会屈服啊。
屈服？那你们两个有没有类似的问题？你觉得你们两个的问题是心智上有问题呢，还是就是沟通上的像陆德讲的是一种误解？
对，其实还主要是沟通上的问题。
你们的根基有没有变？你们两个的根基是什么？先说说吧。
我们俩根基啊，就是能够就是希望以后能够开放自己的家庭，能够在服侍主的事上面能够比较专心一点。
你是做服侍主的事，还是你要做一个服侍主的人？
做服侍主的人才能做服侍主的事更专心。
那当然是了，对不对？所以你是想做一个服侍主的人。那路德，你是想嫁一个服侍主的人吗？
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一点一点的在更新这个认识，我觉得一开始呢可能没有这么强烈，或者说对于嫁立位人或者说嫁一个服侍主的人这个事情其实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就可能觉得更多的是那种啊，我支持他去服侍，我就全心全意去支持他就好了，一开始的认识就是这样。那后来渐渐的就是到今年的时候，或者说甚至都是我们决定一起服侍，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都过了大半年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其实也要把自己完全的摆上。
哎呦，那时候你已经在国外了是吧？
是的是的。
那如果你自己没办法完全摆上，你们这个变数就比较大了一点，是不是？
对啊，所以其实那个也是造成很大误解的一个诱因啊。
你们两个对很多的话听起来说起来有不一样的定义，两个对前景的打算有相当的差距，是不是？
然后我就用敏感的个性就起了一个
疑心，是吧？
对。
那路德，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当你的男朋友怀疑你，这个怀疑你不管是服侍主的事情、将来的事情或者你现在的事情，你感觉到他在怀疑你、他不信任你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
当然很伤心了，然后觉得这样做对我很不公平、很过分。当然了，其实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能够解开怀疑或者说有一些事情，当然最好的方法是行动，但是可能对于有一些就是弟兄姊妹来说，我觉得行动或许会很难，但这个时候我希望两个人无论是哪一方都尽量不要对对方所讲的话 或者说写的信，能够去做一些额外的联想，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之前发生很多误会，就是因为他开始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解读我的话，然后这样就解读出来很多弦外之音，而这些弦外之音并不是我起初想表达的意思。
哦，所以西蒙还是需要多跟蒙哥好好读圣经，是不是？读了圣经才会读情书。
唉，找蒙哥比找什么还难。
那你觉得有人说是这个男女朋友也好，夫妻之间也好，最难修补的，最难化解的，就是不信任。
哦，现在感觉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啊。
这种不信任它有点像一个洞一样，它越来越大。
像教应该说，
像一个教，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东西，它会让全团发起来，是吧？那后来你们这个事情怎么解决的呢？
这个因为这个情况就是说，他当时要到南方这边一个城市念研究生，然后我当时大概就是说有两个选择吧，基本上就是一个是可以在英国继续做就是硕士，然后还有一个是到美国去做硕士。然后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个人很希望能做一个硕士，因为西蒙他在国内就首先在做一个研究生，然后那样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放弃这两种多多少少还是心里有所不甘，
有点吃亏，有点吃亏。
他可是个 straight A student。
什么叫 straight A student？ 你可没出国，你讲洋文不要咬了舌头。
咬舌头了。哦，他可是一个全 A 的学生。
全 A 的学生。那你呢？哎，听说你这个考上研究生的全教会都觉得说这是你们教会所发生的第一个神迹啊。
哦，对，我是一个全 C 或者全 B 的学生。
我给你讲个笑话。 Agent 这个亚洲这个字怎么拼的你知道吧？
ASIA
Asian 或者是一个亚洲人就是 Asian， OK？
Asian，
对 Asian 或者是 Asian， 我们这边有时常常大家念 Asian。我的大女儿很会考试，我的小女儿是不会考试。小女儿是什么都不在乎，天生乐天派一个啊，考试。
文哥的遗传啊。
差不多。你问他写对了没有？他说没关系啊，交上去老师打了分，我就知道是对了还是错了。你说天下还有这种学生？所以他拿了一个 C， 拿了一个 D 回来。他姐姐就跟他讲了，他说妹妹啊，你是一个 agent， 你不是一个 b agent 或者是 c agent， 你尤其不是一个 d agent， 你知道？亚洲人在美国一定要拿 A 的，一个是一个 Asian，
这个确实是这样。
东方人功课好啊，
对，东方人功课好。
你在英国的时候，这个白种人的成绩也是有点赶不上你们，是吧？尽管语文他们比你们强。
因为我学的是一个社会科学，所以我在那边的成绩就是算那种 B 加或者是 A 减这样的程度。
哦，那所以你在那边念念书，你的成绩就下降一点，就向你的先生靠近一点了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尤其我在那边打分，他是60分是 B， 所以我很多分数都是60多分。
哎
然后我看了以后很得安慰，哎呦，还是相信的，还是门当户对啊。
门当户对，对对对。那后来你们怎么决定的呢？所以这个西蒙来南边念研究生，你就决定就留在身边陪他了，是吧？
也第一步是先决定要结婚。
哦，
其实要结婚以前还是有很多误会啊。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一夜之间误会就烟消云散啊。
真的、
啊、其实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不看那些东西了，要回到最起初的。
讲慢一点，这个录得你来讲吧，他讲了半天人家听不懂。
其实呢这个事情，因为我刚一回国的时候呢，他就对我就是这叫怎么说呢，相敬如宾，冷冰冰的。
哦，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怪怪的，
事情不对，是不是？
对，中间就出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在我出国一年怎么变得如此冷酷，铁石心肠，
变心了。南方人是不是本来是非常的温柔体贴细腻的？
然后呢他呢这个时候就可能有一点着急了，然后呢、就使出浑身的解数也好，或者说招数也罢、然后呢就开始对我进行
人身攻击。
也不是人身攻击，是对我进行胡萝卜加大棒，以大棒为主，胡萝卜为主。
所以你觉得他是怎么样？他是在你回国之前打算好了给你摆个龙门阵，是不是？
有这么点，有这么点，而且好像还得到了高人的指点。
哦，那个高人不知道是谁。好，那个第三者咱们不谈，这个事情谈得太复杂，听众听不懂。那后来怎么回事？
然后呢，他那个时候他就说，你要吗？好像是这样，先是给我选择，说一你留下，
一你留下，
在南方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聚会服侍半年，然后我再决定与你结婚与否。
哦，他再决定要跟不跟你结婚呐、
啊？二就是说，那个你继续回国外念书，然后我一拍两散。然后主还会为我预备其他的姊妹。
哎呦，这个人讲话怎么这跟你打保单都不是那个高人指点的。
然后呢，好像后来渐渐演变，我当时就我说，那你第一个太过分了，我说我可以留下跟你结婚，但是你这种说什么再拖半年，这个我觉得实在接受不了。然后后来在这个事情上就开始对这个事情上进行争论。然后我当时就想，要不要还是去美国？因为我觉得可能一时半会儿留在国内，暂时好像也没有什么头绪。当时打电话就又哭又闹又吵，就是为这样的事情。我后来呢，写了一封邮件给他，我就把我所思所想的是什么，或者说我的考虑是什么，然后前因后果，然后写了出来。这样的话，他接到邮件之后呢，他想了一想，感觉我还是没有偏离我们起初要走的那个道路，然后于是他就决定回北方这边我们结婚。
这封信现在还历历在目。
好了，他回北方跟你结婚，你这边难道就没挣扎吗？那这一结婚你们就你就跟他下江南了。
也有挣扎，而且我父母其实并不是很同意，还专门打到我们所在的城市，对我们进行了一次，这叫什么思想品德政治教育，以国家的大政方针为指导，劝服我们两个人要晚婚晚育，不要这么早。
真的、啊、那他对于这个西蒙将来要去服侍主这件事情，这你们跟他明说了吗？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那一次经历绝对是对我一次从里到外血的洗礼。我绝对可以当别人的老师了。
那这是对你肯定是有益处的。怎么他们怎么对你这个选择服侍主这条路他们的说法是什么，他们看法是什么？
其实第一个是安全问题，也就是国情问题。这个事情不是在阳光下的一个职业，在他们看来，所以他们觉得你们怎么活啊？对不对？你们怎么过日子啊？你们邻里之间怎么看你们呢？对不对？要是有，他是主要是讲，就是说，要是你们传了一些人不信你们，他反而要加害于你们，你怎么办？他就很担心这种事情，
就是很实际的沙盘推演给你看。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生计问题。你们做传道的他不去好好干活，对不对？国家现在国情那么的需要钱，对不对？你要去结婚了，要房子，对不对？以后孩子要教育，
还要户籍，是吧？
对，还要户籍。那你们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对不对？还有老人问题，这东西需要钱，那你没钱你怎么办？然后就算有钱的话，那个钱的来路有没有什么公章在上面？能不能证明这样的一个合法的路数？
是黑钱是吧？
黑钱，所以我一一无法作答。
那你怎么办？你就坐那听着。
对，我在听着，很乖的听着。
那你到最后你也不能不答，你怎么办呢？你就不说话就算了，就过去了。
对，更多时候选择不说话，当然也希望
路德来救你，是吧？
对，大家能够来救我一马，
解围。
对，那个时候我对他充满了期待。
那他们是怎么样？他是说，爸爸跟你谈，妈妈和他谈，是各自急迫，还是两个人坐一起，二老坐一起和你们训话，哪一个样？
我总共和他们谈过两次，然后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还在赌气，所以第一次被他们很乖乖的被他们分开了，然后爸爸找我谈，妈妈找他谈，
后来发现这事是不上算，不上算，
对，然后就各个急迫，然后第二次我们
聪明了，
我们长记性了，对，然后我们就坚持了一起谈。虽然他们很不满意，觉得我跟我女儿谈一下，难道 难道有什么不可以吗？有什么不方便吗？
嗯，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嗯，
那我就不说话，然后我跟太太就坐在那里不动嘛。
嗯嗯，
然后就说这又有什么何妨呢？因为你们这次来也就是为了这个事情，难道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们一起讲呢？
嗯，
所以呢，就很死皮赖脸留在那边了。然后
不是我们，是你。
嗯，那路德对这个批斗的经验怎么样了？当然我们这样讲，不要听众朋友不要误会啊，就是说不是对父母亲不尊敬，也不是说他们的想法错，而是他们如果没信主，尤其对于你们要去传道、要服侍主这样的选择以及这样的婚姻，他们是不可能了解的，因此有很多的担忧。这个担忧你听他也不对，不听他也不对啊，因为是有点各讲各的。你回头看起来，你有些什么可以跟我们说说的？
嗯，
你觉得从开头是稍微隐瞒一点好呢，还是从开头就坦然一点好？
我觉得刚开始两个人如果没有100%的笃定的话，或者说彼此对对方还不是很信任，
嗯，
或者说认为可能结婚这个事情还在考虑之中的话，最好还是先隐瞒一点。
嗯，
因为你一开始很弱小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都不能同心的话，就很容易被父母击破，
嗯，
对，
很容易动摇。
父母很厉害，他一眼就看出来你心不心虚。
那还用说吗？你是他生了他养
了，姜还是老的辣。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两个人已经同心合意了，就是一定要结婚，
哦，
一定要服侍，
嗯，
一定要走这样的道路的时候，然后跟父母讲起来的话呢，就可能就是。当然他会扔来很多的问题，你不可能
排山倒海啊，
对。
但是呢，我们就始终肯定是要强调，就是说要靠着主，要靠着信，
嗯，
然后一定就是说能够从无变有嘛。如果我们也每天担心这样的事情，我们和不信的人就没有什么差别。
是是是 ，Yeah。
希望和寄托，或者说我们的命运交托在主的手里，他的怜悯和恩典之中。
对，
因为这个时候可能跟他讲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完全没有意义。
对，
他就每次碰到这个时候，他说你要来一点实际的。
对，他都不如不，我们不谈神行不行？然后我说我们不谈神能行吗？
是，但你知道蒙哥是最反对唱属灵高调的，可是属灵高调有属灵高调的时候。当你面对这些事情，因为对方是出于爱心，对不对？你父母亲是出于关心，他们又完全没有办法听懂，你不如还就是讲你的属灵高调，你没办法到实际里边去给人家任何的担保，因为你连给自己都没有担保，你要怎么样让父母亲放心？你只能够让大家把焦点转移到神上，那他就算听不懂，他就算不同意呢，其实他还是听明白了，他只能说你们两个疯了，不正常了。但是也许这些事情就能够刺激他去好好想一想，到底我这个孩子养了这么大是怎么回事，怎么会一下子像着了迷一样，他们念了这么多书都到哪儿去了呢？是不是？
对，还出过国。
嗯嗯，那我们今天可能只有时间谈这么多啊。你们现在所选的一条路呢和大家有点不一样，我还不是在说服侍主不服侍主，我是在说就现在的社会环境以及潮流趋势来讲，我们大家都是比较主张两个人各自站定了，各自有基础了再结婚再在一起啊。要是为了要让大家站住脚跟呢，尽量分开，暂时分开都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个说法，这是整个社会普遍的潮流，在中国人心里面尤其是形象很深，
就是先成家后立业，或者先立业后成家，这是
差不多差不多。那父母亲绝对也是站在这个立场，尤其是女孩子的父母亲，我这个女孩养了这么大，念了这么多书，怎么就可以嫁给你一个穷传道，或者怎么可以耽误她的事业她的前途来配合你呢？将来她好对你也好啊，都是这样的思想
啊。
对，那就牵涉到一个婚姻根本的问题。婚姻到底是什么？是两棵长直了的大树嫁在一起，还是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棵树？如果是成为一棵树，那当你们确定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在一起，在一起成长。这个在一起成长就是你的传。你如果两个人都站定了，都定了型了，然后再摆到一起，那你们可
那就叫磨合。
哎呦，那个磨合是骗自己的话。如果需要这样磨，那已经没法合了。主如果怜悯你，一定大大的修剪你们两个，那个修剪就不见得是你承受得了的。因为他所要修剪的很可能正是你们这几年两个人辛辛苦苦各自认为站 定的东西，最宝贝的东西，却不见得为神所悦纳。不能让你们多结果子，因为你们在根本上那个合一的根基不够。圣经给我们的范例不是去磨合，是合了自然在神的恩典底下会成为一体，会长成一棵大树。哎，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这虽然是我们在讲自己的裹脚布小事情，可是很多像你们这样年纪的弟兄姐妹恐怕会听得还蛮有兴趣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啦。新郎新娘，愿你们两个人这一生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只等到他再来的日子。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